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这里先欢迎YMCA 基督少年军第四分队的队友，因为他们今天整队来到我们当中，在这边是的，我们欢迎你。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祈祷，在祈祷的时候未蒙应允，但祈祷了很久仍然神都是未蒙应允，你会怎样做？你会继续祈祷，或者我不再祈祷？在今天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这个故事希西家他的祷文，让我们有一个学习，让我们就去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心恩，主你爱我们，你让我们有祷告的权柄，让到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去学习去敬拜你，亦让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敞开我们的心，以致我们听得懂上帝你的话语。我们感谢我们的主，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我相信天下的父母都很深爱我们的儿女，是不是？应该无庸置疑啦。在2016年，我看一段新聞，大概是4月的時候，當時就有一個年輕人，20歲左右，是中文大學的學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這段新聞。他的名字叫做馬卓朗，他患了心肌炎，病情很嚴重，以致他惡化到他心衰竭。他的家人就在6月的時候就是講法給大家，他的親戚朋友去呼籲去求心，幸好獲到心臟的移植，但手術一直都完了。手術之後，他一直都昏迷，期間呢，他還要再做多幾次的手術，要開胸的手術，直至到7月，他才脫離那個危險時期，開始甦醒。但是他的病繼續這樣下去的時候，是不斷地反覆，去到7月中的時候，他的肺部受了感染，影響了心臟的功能，情況都很嚴重，需要再要用那個心肺機幫助他的呼吸。當時中大的新亞書院的院長就在7月20日那天下午就向所有的校友和學生就發出電郵，就呼籲大家都為著卓朗和他家人送上鼓勵。卓朗的爸爸媽媽都是基督徒，他們會怎樣去祈禱呢？如果我們是卓朗的朋友的時候，我們會怎樣去祈禱呢？我想我們相信我們一定都會很誠心，很懇求我們的主施恩憐憫。但是卓朗弟兄在8月30日因為很多的器官衰竭而離開了這個世界。我们的心里面一定很难过，我们都会疑问，为什么上帝会让到这个弟兄他能够有机会去换心，有一线的希望的时候，又为什么会因为心脏衰竭而离开这个世界？通常华人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意识形态，如果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我们都会自责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好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我们不懂祈祷，我们祈错了祷呢？是不是应该我们不要这样去祈祷呢？我相信祈祷就好像有一些特定的形式和步骤，我们会依从这些形式和步骤呢，祷告就蒙应允。这样祈是不是真的会蒙应允的呢？如果我们这样去祈祷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一定会蒙应允呢？今天跟大家看这段经文，这个经文里面描述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告诉我们知道怎样去改变上帝的心意的故事。骤眼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希西家的祷告非常犀利，因为他的祷告能够去扭转生命，改变紧日影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去改变了上帝的心意。 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了一件事，上帝垂听祷告，因为上帝去怜悯人，所以他愿意改变自己的心意。上帝的慈爱高达诸天，他愿意为着人去改变他的心意。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因为爱世人的缘故，他爱我们每一个，他愿意改变他的心意。可惜我们往往看这段经文，看祷告的时候，就话咗俾我哋知道，教导我哋点样祷告先至蒙应允。其实我哋喺背后睇唔见呢段经文里边，纯粹讲咗最重要嘅意思，就系耶和华系怜悯同埋慈爱。圣经将我哋呢个故事话咗俾我哋知道，其实如果大家睇列王记下嘅时候，你都仲记得有个先知叫做以利沙。其实两个祷告都是好似的，中间他都话翻俾我哋知道，原来以利沙的祷告同埋而家希西家呢个祷告个过程是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不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以赛亚的医治，因为藉着以赛亚希西家就能够得着医治。不是那个无花果饼，那个无花果饼可以有那个果效，亦不是希西家去那个祷告。而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上帝自己的作为才是祷告蒙应允的核心。我再讲一次，上帝自己的作为才是祷告蒙应允的核心。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如果大家看的时候，你可以再看看那个经文的第五节和第六节。我请 Jackie 你帮我播回去第五节和第六节。第五节和第六节，是的，第五节 OK。 大家留意一下这段经文，耶和华你祖大卫的上帝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我必上耶和华的殿。第六节，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我为自己和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守这城。如果弟兄姊妹你留意呢两节经文里边嘅时候，你总共留意咗有几多个我字？六次，这六次的我字是代表什么？是代表神他自己的主权，是神去掌管神我们生命里面的一切。当然以上的过程会告诉我们知道，导致个神迹那个出现的成因，是会因为所有那些成因，以致耶和华的恩典才会出现到在这里，造就了这个神迹出来。但是我想讲，如果没有上帝那种应许，无花果饼、以赛亚、希西家的祷告都是没有用。但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将个焦点放在第二节和第三节经文里面那种描述。第二节里面怎么说？他说希西家转念朝墙，希西家痛哭了。我们不可以称这个方式就是唯一是祷告蒙应允的方式。祷告不能够成为一条好像魔法的锁匙的方程式，因为这样就会出现这样。人只要满足了某些条件，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敬虔一点，我们熟灵一点，我们祷告的事合理一点，就能够得蒙应允。但上帝会不会好像机械人那样，当我们说好像机械那样，你这样祈的时候，上帝就会蒙应允了？这样的祷告，这样的方式的祷告，不是出于上帝的大能， 这个祷告只不过是我们误解了的一种方程式。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自觉觉得我们自己呢祷告其实已经有个方程式的。所以我开始的时候问大家，你们祷告的时候几时你会觉得上帝是蒙应允你的祷告呢？是不是你又已经有个特定的方法，上帝一定是这样呢？上帝不是机械式的。祷告是不是只是要按着时间、地点、人物就会一定会灵验的呢？有人会觉得，我知道有人会觉得的，神早的祷告呢一定会劲啲嘅。记唔记得大家好多年前呢，大家去韩国去观摩韩国嘅教会点解增长得咁快？其中之一个原因系咩啊？韩国人四五点就起身去到祷告山里边，喺嗰啲祷告房里边就祈祷，系咪一定系咁嘅呢？是不是早些起身，我们对上帝的心就会有深一点呢？有人会觉得，我们教会呢每逢周三祈祷会呢就会都很好的，都说会劲一点。逢新周三回来祈祷的，我们都会很灵验的，上帝一定会应允。因为为什么？因为好多香港的教会周三祈祷会呢就已经是变成一个很稳定的传统，大部分的教会呢都是周三晚有祈祷的。如果你去过不同的教会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呢？我们在那里祈祷没理由上帝不听的。还有些人会觉得，牧师、传道、执事、部长他们祈祷一定会掂一点的，是不是的？其实传道牧者和弟兄姊妹都是一样。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浸信会的传统？浸信会的传统有一样东西是告诉我们知道的，信徒皆祭司。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去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已经不需要其他的宗保，我们只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宗保，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去祷告。那是不是其他的人祷告就有能力一点？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向上帝去求？我相信弟兄姊妹你都说是。但如果我们在这个殿里面一起去求，上帝是不是一定会听？如果我们有这种祈祷方程式的种心态深深地陷入了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我们看不见一件事，我们看不见上帝的主权，我们就会慢慢慢慢地形成了我们话事。记得很多年前有一首诗歌，只要你摇动上帝的手就会蒙应允。我又会记得每次我讲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另 另一个画像。记不记得日本以前很久之前有一只招财猫的？是不是摇一摇只招财猫就有钱的呢？所以让我们去看见究竟我们的祷告的焦点在哪里，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形成了我们是那个王，还是上帝才是唯一的神、唯一的主？以致我们有些什么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找他。上帝会不会变成了我们心目中以为的神呢？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刚才我这样说绝顶荒谬的。那我们应该怎样去祷告？我们怎样用什么心态去祷告？其实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要祈祷，那你就会明白当中的意义在哪里。祈祷是我们弟兄姊妹和上帝一种沟通，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的神，让我们去明白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也是让到我们认识自己是点咁软弱和限制，唯有神的大能 的眷顾我们，神的慈爱怜悯我们，神的公义保守我们，我们才会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大能、慈爱、公义，这些都是神他自己的本质。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的时候，当人是神手所造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知道我们自己是卑微软弱，因为上帝爱我们的缘故，以致上帝愿意听我们的祷告。请我们不要本末倒置，将上帝的主权放低。上帝的心意其实是愿意去改变。刚才讲的那个故事不单止是告诉我们知道，因为希西家的祷告可以改变了上帝的心意，而确实是让到我们知道上帝的作为描述的过程，让我们看见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因此我们不能够说希西家的祷告就是能够成为整个事件的成败的关键，唯有上帝他自己，这个才是成败的关键。上帝能够去改变以致整个祷告蒙应允。如果你再有心水清，你再提升看下个经文的时候，你再往后看希西家看个结局是怎样的呢？希西家结局其实都挺惨的，他虽然受数是延长了，他的后代是他的后代呢，本身是他所生的那群儿女呢，其中呢在第十八节里面再告诉我们知道呢，都会被掳去做了太监。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马拿西接续他的王位，当时只不过是十二岁，所以希西家都不是一帆风顺。人不可以呢好像我们所说，虽然你延长了十五年，但仍然我们都不可以离开生老病死，因为这个是自然的定律，亦是罪的结局，所以没有人能够逃避死亡。但是上帝去怜悯希西家，让到希西家在最艰难的时候的祷告得蒙应允，以致让到我们去看见这么特别的神迹能够日影往后退十度。上帝去掌管一切，在上帝的应允里面是表明了他对希西家的关心。为什么我们会知道？经文告诉我们知道，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因为哀伤痛悔的灵，圣经告诉我们知道主必不轻看。上帝不是一个民间宗教的神，你向他献祭烧香，他就回报给你。上帝是一个有情有理的上帝，他很清楚，他很明白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声，以致他知道我们是怎样一个人，我们的限制，我们的软弱，就是因为上帝跟我们有这一份关系，这份情谊，这个不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关系，而是一个父和子人之间爱的种关系，真正的友爱，真正的爱，真正的情。在圣经里面都告诉我们知道，天父其实好像我们的朋友一样，他同样都好像很希望我们都好像对他有这一份情，而不是由因为利益的缘故那种关系，以致我们有这一种利益的种关系，而看不见神和人之间那种情。其实人是需要透过沟通，我们才会认识我们的人，是不是认识我们的朋友？同样我们都要透过沟通，我们才可以认识上帝。祷告就是我们和上帝沟通的途径，你不认识上帝又怎样去明白他呢？正如人与人之间 夫婦之間嗰種溝通，父母同兒女之間嗰種溝通，你唔直接溝通，兒女會唔會明白你啊？我哋唔祈禱，你就冇辦法明白上帝一樣。你唔認識上帝，你就會唔明白上帝嘅心意。所以祈禱好重要，祈禱係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喺生命裏邊就好似呼吸一樣，好重要。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跌倒，按着自己的方法，按着自己的想法去过我们的生活，藉着这个世界里面那种方向，我们就没有方向地跟着这个世界去行，我们就会任由这个世界去支配，看不见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那种带领，就会用了自己的方法，用錯了的方法，聖經裡都有例子的，例如好像以亞伯拉罕的太太，亞伯拉罕的太太，她叫做什麼名字？撒來。上帝知道他們夫婦年老生不到兒子，因為對於一個以色列人來說，年老沒有兒子是一個很被藐視的情況，所以撒來的心境裏面是很淒涼，但神蒙應允給他，賜給他一個藉著他的禱告就給一個兒子他，但在等的過程裏面，撒來用了自己的方法，他將他的婢女夏甲和他的丈夫同房，得了另一個兒子。人會用自己的方法，但上帝會用他的方法。後來他们才知道，原来上帝给了另一个儿子他们。这个就是我们跟上帝那种关系，我们认不认识我们的上帝那种带领。人往往会觉得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比较妥当一点。为什么？因为安全感大一点嘛。久而久之，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方法都不错，我们这样去祈祷的时候就好了。熟靈，如果我們禱告的時候，我們的熟靈詞會用得更多，用得更好，這個禱告呢描述得更漂亮的時候呢，我們就會好一點。但其實我再講多一次，祈禱的主權不是在自己的手裡面，實際上我們是看的呢，是看上帝自己的恩典。我們不是看我們的禱告是否蒙上帝的應允，我们要去看的是看上帝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我们很自然会觉得祈祷的结局就是我们觉得最重要是我们认识上帝那个核心来的。祈祷最重要的是什么？祈祷最重要的是一个持续性的学习过程，是不断的，让人明白上帝自己的心意。所以人类会因着自己的限制，我们会很多时候在我们未明白即时理解上帝的心意的时候，请我们仍然记得祈祷，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当上帝未即时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不安，请我们仍然记得上帝是会听祷告，但未必在我们适当的时候告诉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很苦，不理解，有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很困难，很困惑，不知道为什么仍然在这个情况光景里面。请我们仍然记得上帝是会听祷告。如果你知道上帝是一个爱我们的神的时候，那我们还有什么怕？所以无论怎样，实际的情况是怎样，都让到我们在祷告的过程里面去学习这个持续的操练。纵然不明白，仍然要相信上帝 是蒙祷告的主权的上帝，愿意我们去跟从我们的上帝，无论怎样都不要将上帝摆在你一边。记得我认识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她很爱她的家人，她很年轻就已经信耶稣，她很想她的家人每一个家人都信耶稣，所以她很持续地去为家人去祈祷。她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她说她祷告了18年。我知道在座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你不是祷告了18年那么短，她祷告了18年，她都是为了家人去信耶稣去祷告。由她年轻的时代一直祷告变成她中年，18年里面没有一个家人信耶稣。后来她其中一个姐姐患了癌病，在患癌病的过程里面，这个姊妹更迫切地为姐姐去祈祷，为她信主而祈祷。因为她知道没有一样东西最好的礼物就是将耶稣基督送给她姐姐。她很深明这个意义，但她很肉紧，为什么上帝我祈祷了这么多年仍然都未能够去祷告得着蒙应允。她就默默地继续祈祷，默默地去服侍她的姐姐，直至到她姐姐差不多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过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姐姐愿意相信耶稣。这个姐妹很开心，因为这么多年终于见到姐姐信耶稣，是她第一个家人信耶稣。后来不单止她姐姐信耶稣，她最见到她的姐夫信耶稣，她的外甥信耶稣，她的姐夫的妈妈都信耶稣。我们看起来好像很艰难，但原来对于这个姊妹来说，上帝给了她看明一个道理，一粒麦子死在土里那种意义。又拿回刚才卓朗那个例子，如果卓朗他果然是真的换了一个心，但是仍然是未医得好，成为了植物人，那我们又会怎样去祷告去理解呢？有时候我们是很不明白，在你不明白的里面，是不是仍然要相信我们的神是会听祷告的神？我们不明白不理解的时候，我们的神是不是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深信不疑，主是公义慈爱怜悯的主，是爱我们的主。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仍然有很多东西你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在这个处境里面？你向上帝呼求了很久，仍然都未得着上帝的祷告蒙应允。上帝今日话咗俾我哋知道，我哋要认清楚，我哋系人，有我哋嘅限制，我哋要持续藉着祷告，将我哋所要嘅去交托俾我哋嘅主。最后想同你分享一段说话。这段说话是李记岸先生他在分享约翰一书那个信息的时候他写了出来的。他告诉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最宝贵的特权就是可以向神去祈祷，但是祷告不可以侵犯神至高的主权，改变神的旨意，而是让神的旨意去成就。愿我们一起去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的面前的时候，求主你教导我们，增加我们对你的信心。在学习祈祷的功课上面，无论我们生活遇见什么处境， 我们所寻求的就只有神你自己的心意，就是神的国里面我们要实践的事情，让我们更加相信主你是爱我们的主，让我们顺服在你的带领里面，在我们一生里面总不会偏离你，无论是好是坏，是过去是现在，都叫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求主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